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第25章。先把经文读下来。天国又好像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来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了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才干，我们要尽力的把它使用出来，使用在天国里面，为主耶稣基督要做美好的见证，要向人家传更多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有见证的生命，也能够愿意来归主，就是讲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大概的意思，这是没跑的。非常的简单，大家都能够明白。那我们就现在看一些细节哈。所以其实有人说比喻就其实就是一个点，我们把这个主要的这一个点把它抓住，那么其他的这些还是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抽出许多的一些小点，但不要小看这些小点哈，这些小点也是非常宝贵的，有些细节也能够让我们反复的来思考这个比喻。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就像是这样子，就像那你把一本圣经给人家读，对不对？那人家读完了就那你问人家说，那你读到什么呢？他说我读到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哈。那你说很好，那你已经抓到这个中心了。那他反过来一说，那这样的话，那圣经我就读完了，我就没有什么东西了，那这种态度也就不对了，对不对？其实圣经有很多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对不对？我们通过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微的方面，它是怎么样来赐福于我们生命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是说觉得说啊，自己只要掌握了这最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就好了啊。其实我们从其中里面可以读到更多的。我们来细细来看，天国就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还是我一直都在说，天国不是在指天堂，天堂跟天国是有很大的区别，你可以看得到的。天国是在审判之前的事情，并且是在地上，因为记述的这些场景都是在地上，不像是在天堂里面的事情。所以天国呢，我基本上就是说就断言，天国就是指教会 就是在地上的教会，就是指我们现在的生活。那我们现在的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口里面就被称为是天国啊，那不是在否认天堂啊，那这种说法不是否认天堂。有人说那牧师，那你就不相信天堂了？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教会就是天国，这是我们很多人所忽视的，想都不敢想啊，觉得说教会有这么美好吗？教会有这么重要吗？对不对？教会难道不是每半年换一次的那个地方吗？对不对？教会难道不是那个我觉得说这个牧师不好我就把他炒掉吗？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吗？不是哈，可能想的太，就是说想的太偏了，想的太轻看了这个教会。教会首先是普世教会，而不是指某一个特殊的教，而不是特指某一个特殊的教会，并且，但是，教会虽然是不指普世的教会，当然也不会是跟一个特定的教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教会是也包括特殊的教会，是由每一个特殊教会所组成的一个可见的团体。也是不可见的团体，就普世教会，有人说是普世的，是，眼睛不能看见，是朝这个世界隐藏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但是我们这样讲的话，就可能会让人觉得说，那这样的话，那可见的就不是教会呢？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虽然可见的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 ，OK， 但是也有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关系大家要搞清楚。那天国好像有人出去，去做，有其他的比喻，就是说出去，要去德国哈，现在就是说出去就是到国外去。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在描写主耶稣基督他的升天，他暂时的。离开我们的眼睛，虽然他每一天都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看不到他，我们就感觉到说好像跟他挺远的，对不对？好像觉得说我们在这里拼命的在厮杀，其实主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那主耶稣基督也明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是说天国就好像就是说地上的教会呢，就好像是说教会的主离开我们去外国去啊。但是其实并不是实际上的真相啊，主耶稣也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就叫仆人来，仆人是指谁？仆人就是指基督徒啊，你们都是仆人，仆人不只是指牧师啊，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家业就是我们下面看的所谓家业就是钱，对不对？这个钱交给基督徒，每一个都有啊，不是说。我就没有哈，你看我这个在教会里面这是最小的一个，我就没有，即便是小孩子都有，小孩子都是在教会里面要为主要做见证的，不是说他的负担，哎呀牧师不要这么快就给这些小的小孩子们这么沉重的负担哈，你要把做见证作为很沉重的负担，本身这个思想就是有就是有偏差的。其实我们做见证就是连带的啊，我们做的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为主做见证，你不能把做见证跟传福音啊完全的就是隔绝开来，就是说啊我只有在口里面说啊某某人你有没有听过福音是定律啊，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才叫做传福音，no 不是 OK，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倒是觉得说这种死板生硬的传福音的方式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啊，潜移默化的一种传福音才是最棒的。什么叫潜移默化哈，我就再举个例子来说，讲故事的艺术啊，最近就是说美国关于说这个美国的历史的争论啊，也是蛮激烈的。就是说纽约时报就推出来的一个计划，我不知道之前也没跟你们讲过，就推出一个计划叫做是叫1617还是1716，我可能我一下忘记了哈。 就讲这个计划。那为什么选定这一年呢？就是说这一年是第一个黑奴登上美洲大陆的年份啊。美国历史跟黑奴有太多的关系吗？你会这么想。这种学说，这种理论，就是说美国的历史是什么？美国的历史就是压榨黑奴的历史，是一个黑暗的历史，是一个充满剥削的历史。你一听你就知道说这是在讲黑人命贵了把历史修改。那你说对呀，我小时候读的历史都是说就是有一艘船，就是五月花号船，对不对？在波士顿附近靠岸，对不对？这是清教徒为了避开英国的国教的迫害，船上的人呢就订了一个契约啊，这是社会契约，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去的这个新的地方呢，以后就不要让人因为宗教而受到逼迫啊，要给人家要有信教的一个自由啊，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契约的理念，对不对？我以为说美国历史是这样子的历史，好了，但是现在这个1617年就把它改了过来，所有的你们这些人哈，你们任何的颜色的人哈，来到美国，你们就是黑奴的剥削者，你们就马上就躺枪了。那我们跟美国做生意算是在剥削黑奴吗？不是黑奴早就在林肯的时候都已经解决了吗？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就要给钱。好，每个黑人35万，好，就像是就像加州一样的，只要是黑人啊，每个不是每个家庭啊，每一个，那你就觉得很无辜了。那我不是来支持剥削黑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好像加州那个时候，在那个黑人解放运动的时候，都已经还没有加入美洲吧，还没有加入美国吧，跟加州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跟你有关系 ，OK， 每一个都是，你就知道说这种表述历史的方式就被称为是历史修正主义，啊，有些国家把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玩的是炉火纯青，人类历史是什么？人类历史就是说，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互相的结合，哈，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进程，这就是人类历史啊。所以我们身为这个历史的一份子，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个历史，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一下就把你的生命就定格在这个故事里面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圣经故事啊，圣经故事是把你一下子定格在上帝的故事里面。上帝的故事是什么啊？小朋友啊，你好啊，我来今天跟你们讲个故事哈。你知道说上帝从第一天的时候呢，他就创造了这个世界哈。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他用7天的时间，然后6天啊，他用6天时间创造了所有的天地万物。到了第6天的时候，他创造了他最爱的人啊，那他朝这个人的鼻孔里面吹气呢，这个人就成了亚当。那上帝就把他们就安置在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果园里面，这个果园叫做伊甸园啊。在伊甸园里面，他指的一棵树啊，这个故事我就不详细的说了，那你知道这个故事了啊。这就是在什么？这就是在传福音，这就是把它放到上帝的故事里面，知道吗？所以也不要小看我们今天的福音哈。第一句话开始，上帝就已经把你放到一个故事里面。这个故事是什么？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我已经给你解释了哈，这什么叫天国？就地上的教会叫仆人来，基督徒之类的，我已经把你放到这个故事里面了。啊，你的生命呢？你的生命就是突然一下意识到了，哎呀，我的生命就是传福音。这就是 OK， 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方式。 明白吗？就是这样的方式去传福音。那你说牧师这一套，你看我传出去了，大家不信啊之类的，对不对？谁会相信说这是六天呢？这不是你的任务。OK， 你的任务是什么？说，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没有包括使这个人信服，啊，无论是相信福气的信服，和他的生活的幸福，就是说是不是活得好，是不是高兴快乐，都跟你没关系。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讲述故事的人。你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生命讲述故事，而不是用自己的嘴皮子讲故事。很多基督徒就说沦为用嘴皮子讲故事，讲这个故事很难听，因为别人看到你的生命就是一团糟。像你这样的人居然还跟我讲这么美好的故事，简直糟蹋了这故事。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故事跟我们的生命是紧紧相连的啊！你不能是说上帝是爱，结果在生活之中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凶神恶煞的啊，对员工没有一点怜爱，没有一点理解，对自己的同事呢就是说你与我诈啊，怎么狠怎么来啊，枪杆子里出政权，对，这样一个人，然后跟他们说上帝是爱。前几天昨天我在开那个广播，就讲到说二战时候的故事，不是广播里面，就是讲一个电影，那个电影的名字我忘记了，就是讲述说在那个跟瑞士接壤的一个地方，一个小镇里面的故事。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常带领一些犹太人从德国占领区呢，就是说徒步经过那个山脉的一个峡谷，走路去到那个当时的中立国瑞士啊。其实现在看起来瑞士当时什么中立国，不过就是德国的一个放钱的一个金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是要通过他们，就是说走过这个，就带领一些犹太人走过这个峡谷哈。其中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们就是计划好了哈，因为有很多犹太人都要通过这个峡谷都要逃命嘛，他们就计划好了，趁着德军在过平安夜的时候不会出来巡逻哈，就趁着这个时候就是带一批犹太人过去。我听到这里我就心里面咯噔一下，哎，德军过平安夜。我怎么觉得是这句话这么违和呢？后来我就想说，确实是，因为其实有神学家就说了，你看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都说他们不参军，对不对？那么基督徒是不是有个规定啊？我们也不参军，确实也是。你说基督徒参军，拿起枪杆子里去。有系统有组织的去杀人哈，特别是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力的一个工具，确实是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哈。你事后说出来，你说德军的在过平安夜，我的天哪，确实是。但是基督徒不参军好像也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那么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思维的过程。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高尚大的这个道德的高台，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个邪恶黑暗的世界要怎么样发生联系，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来着的。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系统性的解决问题方案，比如说基督徒都不能够参军，所以就既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的话，那就变成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发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时间里面都要做出快速的判断，基督的思想基督的话语告诉我说，在这件小事情上面 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责任是什么？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责任，这个就是传福音的责任，这个就是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才干的责任。其实你听出来了，不仅仅是我们的才干啊，而且是包括我们自己对上帝话语这个最宝贵的礼物的处理方式。不能说上帝啊，你知道我又笨啊，没有什么能力，我又不像你牧师那样，对不对？说的天花乱坠，对不对？对福音了解的这么就是说这么透彻，对不对？我呢就比较傻哈，所以呢，我就把你赐给我的恩典呢，就把它埋了起来啊！你看，这是你的原福音，你的原福音在这里，在我这里，我一点都没动过哈。你给了我，等于没给啊。OK， 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所讲的意思了啊。就是无论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使用上帝所给你的福音，使用上帝给你的才干，千万不要说上帝没给你才干。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呢，我们觉得说做基督徒哎，其实没什么，对不对？就平淡无奇，对不对？你看很多人也做基督徒啊，对不对？你看在国内的基督教会里面，人山人海，大家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哎呀，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已经不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直到你去到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人群里面，你才知道说啊，真的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差别很大，差别很大。我们有这个福音的宝贝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宝贝。这是一个充满上帝的力量，充满上帝生命的恩典的一个宝贝。我们一旦把这个宝贝的荣耀的光显出来，可以改变很多人，可以安慰很多人。所以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去传福音，要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才干。每个人都有才干，不要否定自己的存在，天生我才必有用，对不对？这是不信主的人所写出来的话，说得多好，天生我才必有，每个人都有用处，不能说否定自己的用处，至少我就用广东话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哈，就是说死了还剩下一把嘴在那里讲话哈，至少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把嘴啊，我们可以去见证上帝，我们还有自己的生命，你还活着，对不对？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福音。怎么样见证福音？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跟他们讲故事，就讲这个故事就好了啊，就是在潜移的默化之中，就把他们的历史观就给修正过来，修正到上帝的对历史的这个叙述方式，他们就知道说，哦，人原来是有罪的，人原来是受到魔鬼的蒙骗啊，人原来是因为不相信上帝，结果是自己犯罪啊。你看，所有的概念都出来了啊，再加上几个概念，比如说上帝的恩典啊。就是说通过就是说杀死一个牲畜啊，把这个皮毛就给他们穿上，这个皮毛是什么？这皮毛就是这个牺牲的这个血流下来的披在我们身上的衣服，就成了我们的衣服，就成了一件血衣这很明显就跟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已经发生了完美的联系。所以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就藏在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故事里面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生都藏在这一句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故事的威力啊，并且是能够让人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就应该非常的清楚的了解了啊。好，我们接着下去。你看没有，就是说上帝给人的才干不一样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说是这个数目的多少啊，五千两千一千，其实我们把它理解成为不一样会更好一点不是说多少的问题，而是说多样性的问题。 好，那你呢去做生意的都赚了钱，那你说牧师啊，我这个人不，我这样笨，对不对？做不了生意，万一赔钱怎么办？你明明知道说这里不是叫你去做生意，哈，不是要你们不是叫所有的基督徒都去做，都去做生意人啊，而是说叫我们怎么样去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使用福音的信息。啊，关于这个你能够赔吗？你至少能够保底，对不对？你至少能够保住自己吧。你要是自己都失去了信心，那我就无话可说哈。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上帝既然拣选了你，他不会后悔。为什么说这是礼物呢？因为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东西，既然是上帝给了你，他就会保守到底。所以你不要害怕自己啊！你说牧师啊，我这个人信心软弱，我不知道哪一天就失了见证啊，那就得罪了上帝怎么办？不如上帝现在就把我收上去吧。人要活多长时间哈，这是上帝的规定，这是第一哈，所以我们不能去自杀哈。第二呢，既然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你就知道说这是上帝来维持。上帝维持你的信心，你觉得信心软弱很好，我也不觉得说自己信心强。当你觉得说自己信心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在这里愤世嫉俗吗？在这里离开教会去投靠其他的组织，要去为自己 要为自己的荣誉要去打下一片新的江山吗？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经济抱负，或者说人生目标啊，要去逐梦吗？我们要成为逐梦一族啊？不是，生活就是这样子。上帝明明告诉你呢，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困苦艰难、邪恶黑暗的时代，我们都一样。你假如说没有认识到这个困苦艰难、邪恶黑暗，那你就完全不明白上帝的话语，你不明白上帝的这个叙事方式。好，你既然明白了，你就不要垂头丧气啊！上帝也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非常的邪恶，你不要害怕，他与你同在。他不是把恩典给了你了吗？5000、2000、1000，这是啥？这就是恩典啊！上帝与你同在，他会帮助你，所以你不要总担心自己会赔本啊！你赔本活出来的生命呢，就不是基督的样式。基督活出来是赔本的生命的样式嘛？哎呀，我怕这个，我怕那个啊，我怕病毒，我啥都怕，我把自己关在起来。你明明知道基督的生命不是这样，基督是什么？啥都不怕哈，啥都敢说哈。前面这些文士啊、祭司啊、长老啊，都是想要杀他，他也是怎么照样的朝耶路撒冷去。这是基督的生命，当然我不是要你们往死地去哈，只把自己置死地于后生，对不对？牧师讲呢，我要复活，我就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把人家都惹毛了，把我杀了。那不是，这是愚蠢的做见证的方式。主耶稣也不是故意的哈，他所以福音总是说他知道自己时间到了，他才这样做的。OK， 他之前都是躲着的，都是躲着这些官兵的，躲着这些有权柄的人的。Okay， 这就是艺术。 OK， 这是一场艺术，这不是，既然是一个艺术，就是说有周旋余地的，不是一个放置四海皆准的。我一直在否定这个放置四海皆准的这样一个 粗线条 的神学结论啊，没有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这样的可以放在你们生命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不经过任何修改就能够适用的一个结论，没有。我也希望有这种啊，那爱因斯坦也想发现一个所有的世界，就是说能够概括所有世界这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的一个公式哈，他一生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公式，这就是他的上帝。没有这个公式，我们自己都要在自己的生命之中通过我们自己对上帝话语的理解。所以对上帝话语理解重不重要？重要。理解不一样 我们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所以有人做好见证，有人做坏见证，就是这样子。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每一天都要昼夜思考耶和华的律法，这人才是有福的。好，根据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理解，求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好，我们有事情的时候也不要自己妄自做仓促的决定啊，总是要谦卑的祷告，求上帝带领。总要知道说上帝的带领很多时候是超出我们的想法。我就拿我们这次选举来说好了，谁会知道说这次这么复杂哈，搞得这么多的故事出来，对不对？谁会知道说这么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好像现在变成说牵动着全世界的心哈，全世界都给揪住了。你就知道说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世界之中，就是每一天一天的日子，就一天的担子一天当啊，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如何，不是说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的日子就怎么样。所以上帝的话是反过来的，我们的日子怎么样，我们的力量就怎么样。好，今天就是这样粗略的讲了一下，其实后面还有讲说把他那一千夺过来给那有一万的哈，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管用的啊，不要觉得说我现在资源少啊，做不了什么。你有主耶稣基督，上帝的一切的丰盛都藏在他里面啊。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用。我什么时候觉得说自己能说会道的呢？自己给自己开，就是有点半开玩笑的话，你不要真的以为说牧师不谦卑哈。我是半开玩笑的话。什么时候我觉得说自己能说会道了呢？就是说多说了。我以前写星期就组织的讲道，就是把自己给憋出来的。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不要打扰我哈，全家人都不要打扰我，从早写到晚，这么给像挤牙膏一样的挤出来啊。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说的多了就会说了。 OK，现在是每一天都要，就是晚上都要有一个请前祷告啊，怎么样都要说，怎么样都要去想啊，想的多了，说的多了，也就会说了，明白这道理没有？所以你越使用就越有，你越不使用就越没有。钱也是这样子的啊，不要怕，你要知道说这个货币贬值这是飞速的哈。我以前不觉得美元贬值这么厉害，自从政府这样无限量的发钱，这个黄金价钱一直往上窜，你就知道说啊，这美元的贬值速度也特快了，这挣美元都没用。OK， 好了，就这样子。所以你越不使用，你就越不知道怎么使用；你越知道传福音，你就越知道怎么传福音。啊，等到你略人无数之后，哎呀，一听这个人还没开嘴呢，你就知道啊，这个人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已经察言观色了，望闻问切啊，为什么老中医这么厉害，对不对？哎呀，人家看病看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没见过，就这样。那你说我从来没行过医，所以我不知道啊，这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是，你有这种感受是对的，但是就怎么样呢？所以就永远不去学习吗？不是啊，永远都要学习啊，总是要找准时机试试看看嘛，知道说哎，传福音这次不成功啊，下次又不成功，传了十个都不成功，那你至少知道了十个失败的经验，对不对？再说是不是成功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他的故事还没结束，你不要这么妄自菲薄，对不对？说不定过了几个月，这些人就跑过来跟你说：“哎呀，姐妹啊，弟兄啊，谢谢你啊，啊，最近出现一些什么事情啊？谢谢你讲的这个福音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一定，对不对？我曾经有，曾经在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带一个团契，哎呀，那个团契热闹的时候也挺热闹的，三四十号人，但是。知道我离开那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因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开始要自己要办教会了，就离开那个教会了。 一个人也没有信主，我这心灰的，我这心里面颇凉颇凉的，对不对？这传福音传到现在，对不对？没有一个果子，只是求上帝不要那么快来，对不对？问我要果子的时候，一个果子都没有。结果等我出来了啊，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了，半年就开始收到一些好消息了，啊，就连其中有一个弟兄啊，他跟他的基督徒的老母亲说，就跟他的老母亲说，你不要跟我传福音了，我是不会信的哈，就连那个都信的，偏偏是在我离开以后，你就知道说，上帝的做工是很奇妙的，所以你们也不要信心软弱，觉得说，自己多我一个不多哈，少我一个不少，我就不传了吧，那你就是把银子藏起来埋在地上的。好了，今天讲多了，就是这样了。好，大家。